礼敬法师三问句。
啊，刘英俊。
嗯。
啊，请坐。好，请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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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劫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我们打开这个第九页吧。嗯，没错，打开第九页。那第九页我们昨天谈到就是讲六处。那最主要这个六处里面谈到正法住、正法灭、波罗提木沙毗尼、出家受具足，这明明是声闻法，但他现在要来讲说在这个地方要抉择大乘跟声闻缘觉的差别。那整个法的根源是在大乘法上。好，那我们前面一再跟大家提哈，这个大小乘不是一种有的学者啊，就容易带着情绪啊，认为所谓大小乘之分是有一分人对某些人生一种诋毁心啊，谤他为小乘，说他为不究竟。那所谓大小乘其实类似好像是一种意气之争，这种说法其实会谤到很多的经典。那这绝对不是一个情绪上的问题。我前面一直跟大家提，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处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曾经有一位法师啊，他是国外的法师，他很有趣，他这个法师难得啊，他所有家当都是一个背包而已，出家也几十年了，这个单纯的很。他的家当可以一个背包带走的，一个非常单纯，但很好学。他也会到南传、缅甸参学，但他也受我们中国的戒，也学藏传。他反正能学的都学，能学的都学，大概会了将近十种语言吧。有时候闽南话还会讲几句。是一个这回去没多久我会跟他再见面，现在几年没见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非常柔软的一个出家人。明明有人批评他，他也去参禅啊，也在别人认为说他的整个禅修课程也结束了，也得到了禅定，可是他的心胸他是很广学的，他没有限定在哪个地方，所以他也去学大乘，他也学中论，他也去藏传里面他会，因为他会藏文，他会法语梵文，他会德文法文，反正该会的大概都会的啦。结果属于南传那个系统，本来认为他是可以注意开始指导禅修，但知道他也同时在学大乘论，就在背后认为这个人之间不正确，就认为不正确。那这个情形在那边也都经常出现，有的人接触了南传的法以后啊，因为我要守护大家的这份难得的菩提心啊，所以本来不想多谈，但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问题，我还是要多谈。那很多人到最后，因为并不是我们要去排斥，而是现在变成，因为现在南传禅法兴盛啊，很多人学了南传禅法以后，那对于我们汉传啊大乘的认为会佛说，甚至有的学生啊本来是出家是在 我们汉传，后来就接触以后回来也不认他的师了啊。那这就是有这种弊病出来，但也就是他已经不是说我们去，的确众生会有这种鄙视的这种现象，但我常要问的就是说，你们对大圣经教到底懂多少？还有还是我之前跟大家提的，那请问佛由谁产的？佛难道是天生的吗？佛当然是由众生所成，但为什么佛不从？那佛为什么不由阿罗汉这条路走？他说是阿罗汉啊，可是我说阿罗汉不是我啊，是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法上的问题，法的根源问题，这绝对不是这个情绪上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为什么我会重复在讲，就是因为这牵扯到我们未来在发菩提心上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讲授是帮助大家建立，即便以后有机会接触到南传的禅法，你们还有一点方便，有这个善巧力，有悲心，有菩提心，作为不堕小的这方善巧，理由不是情绪上一种情绪上的捍卫大圣，而是法理如是啊。有人在讲说大小圣差别在悲心，不是，悲心之为悲心，因为没智慧的话大悲不会起的，没有智慧的话悲心不容易起的，真悲心不容易起的。好，所以这个法本身它就具足了一些差异。所以我要讲说，你既然承认十八不共法是佛所特有的，有不同的果就有不同的因，请问佛是在什么时候修补十八不共法，为什么其他的人不容易成就，就很难解释嘛。这个十八不共法所涉及的，不管是悲心还是智慧，还是智慧的问题。所以这个智慧的问题啊，绝对不是说我们只是因为悲心，只是你特别偏重悲这一部分比较感性的悲就能成就十八不共法，不是，它牵扯到智慧。那如果还有一个阿罗汉也圆满，佛也圆满，但这个圆满竟然有十八不共法，那一个圆满竟然没有十八不共法，你想逻辑上讲得通吗？两个如果相等，应该是 A 等于 B，B 等于 A， 不可能是一个圆满一个不圆满。所以这不圆满自有不圆满的因，圆满有圆满的因，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解释的地方。所以核心的价值还是成佛。那在这里一再的跟大家，在这个法上他会讲说，因为这是核心的问题，这是成佛之路一开始的认知，这个方向的确定是不容动摇。从这个认知里面你才可以知道，所以为什么经教里面百般的一直在告诫应该如何守护。但我们现在整个环境在教学当中啊，当然本来这个交流环境，这种佛法的交流对我们汉传的确有帮助。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也做了一次演讲，就谈人间佛教。那我谈人间佛教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人间佛教也容易被人家拿来世俗化的一个理由。但人间佛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一种反省。它的反省当初我们佛教汉传佛教走到后头里面一直偏重死亡。偏重鬼的这种现象，这个虚大师、太虚大师都有，他的人生佛教里面都有谈到这一点。那所以呢，在佛教的交流的确对我们汉传佛教的发展、健全发展是有帮助的。我们不能用一种排斥的，因为包括我们这里还讲，我们这里所讲的大圣可以生出二圣法，那尤其是一个真正典型的菩萨道的人，他是不是会排斥二圣法？不会的。但为什么他要抉择？因为明明大圣究竟才是能相应于佛的本怀的，因你这样有这种因缘说大圣说大圣，但会不会认为有一个叫自性二圣可以让我来否定你？如果你会这样否定，就不叫大圣了，就不叫大圣。所以我们不断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透过外面 佛教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到不足，但我们不要因此而坏了最重要的东西，这是太可惜了。那因为我们现在 以目前的交流产生的现象就是观念开始模糊了。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偏颇，就是经常轻易就喝着声闻人为骄摇败种。骄摇败种是定在什么位置才叫骄摇败种？我们这个人天凡夫众生其实也没什么资格好诽谤。你要能说他不足，是因为你发菩提心啊，这是以佛乃是以声闻人自己去警觉，说我为什么是像骄摇，不能再萌生甚深法意呢？这是他们自觉的，在那个文摩诘经里面，他们觉得他们就像骄摇这样啊。那所以说这个里面有他必须要防护的。那所以当初是一味的否定声闻法，这里面一种偏颇大圣的自大，那这不是真大圣。可是当开始交流之后，又不懂得去防护大圣之为就近把这一份的认知啊，那以至于说你不懂得防护，结果很多人在这种学习当中就退失掉。那这个对我们对一个人来讲，他是一个但是他成就很大福报的因缘也停了，他成就佛道的因缘可能也停了。要成就一个菩萨道本来就很难，那加上现在如果又没有人去警惕啊，好不容易你有入宝山，结果还是空手而回，还是回大笑向小了啊。所以为什么在很多地方一直在提醒，在很多科一直在提醒这一点，也是理由也是在这里啊。那这里他来讲说，这个阿罗汉啊，辟支佛啊，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第四行啊，第九页第四行。因为一不求一啊，啊，如众生无一，彼彼恐怖，以恐怖故啊，则求归一。如阿罗汉有部位，以部位故，一以如来。那世尊，阿罗汉辟支佛有部位，是故阿罗汉辟支佛有余身法不净故。好，有身好，所以他有不净故，所以有身，有身就又灭啊。好，有余犯行不成故不存。好。事不就近故当有所作，就是他还没圆满，他还没圆满啊。所以说这是不是也符合的这种我们前面讲过来，就是说就以他所应该要成就的很多地方他还没成就啊，还没成就。那这个我在这里顺便跟大家提，就是说很多人轻易在认为说大圣法的不就近，他往往也只看到皮。我常提一个观念说，你如果要讲大圣法的不究竟，请用心去把历代西方东土的历代祖师提出于对声闻法不究竟的这些质疑，你看能不能回答。就像中论不就是吗？是，你能不能回答？这绝对不是情绪上的否定，而是对于甚深缘起能讲的透不透彻的问题。好，透不透彻的问题。那你面对这些质疑，好，你能不能回答这些祖师过去里面这些龙树菩萨、无着菩萨、弥勒菩萨，他们对于声闻不究竟的地方，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质疑，你能不能回答？我常讲说，在印度大圣，他本身也是尊重阿含，他也是尊重阿含，这叫契经。所以我们经常认为说阿含是声闻法，其实阿含应机声闻，但真正能解读阿含的是菩萨。所以你看在印度很多论师啊，声闻人举阿含，那这些菩萨论师就跟他讲，你不能真懂他的意思，就是你也举阿含，但我也解读这阿含，我也信受这个阿含，但你解错。因为如果你这样解的话，会跟其他的论证、其他的观点会产生冲突。所以真正能理解阿含的，你看那个阿含经里面讲不爱涅槃，不爱涅槃，其实它是更符合这个道理的，就是不执着涅槃，也有这个道理。 所以真正能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包括阿含经能把道理讲通透的，还是菩萨行者。所以这个在印度论师他们在解读的时候，他们没有背理弃经的，他们不是另外找一个经典去否定前面的经典，因为这都是佛说，哎，都是佛说，所以他们不否定的啊。所以这个菩萨他本身，这阿罗汉辟支佛有余身法不净故啊，因为他整个烦恼并没有彻底的解决，所以他还有身。那这个身和我们讲的那种现在这种身是不同的。我们这样算的身就是后头讲的，我们这是分段生死。那还有一个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属于异生生，不是这样的一个肉身。那这个异生生里面还是有生灭的，有转变的啊，这个变异生死啊。那变异生死这个后头我们再谈。有余幻行不成故，叫不存啊。那四门究竟当有所作，就是以阿罗汉以声闻人来讲，他的法并没有彻底。那这个问题没有彻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头去看，那为什么没有彻底？我们之前不是谈到一个道理吗？谈到一个道理，就是说，请问声闻人正不正空？正不正空？正。空有没有差异？空。我们不是说大空小空？空没差异。空没有什么东西啊，空是一种智慧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长久下来很多观念啊，有很多观念是有点慢慢偏颇，所以经常会有想好像要观空啊。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在趁这个机会，这个在其他讲造论的时候也跟同学讲过了。那就会谈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比较习惯就单独离开众缘要来观空。我们前面不是课也讲了，没有单独空，没有单独存在的空，是以自性找寻自性不可得的时候，以自性处即灭自性时，叫正空，千万不要另外找空。所以如果发觉很多人在观空，竟然不是从众缘法下手去观空，这种观空法是有问题的。这种观空会是一种幻想式的、催眠式的。那个这在我们长久流传到后来，现在很多的在修禅的人经常出说在观空的。其实观空它是一定是从因缘法而得第一谛的。他不可能抽离出来，一定是就因缘处观察自性不可得，那自性不可得这个体会叫做空，所以空本身没有差异啊，空就是对一个任何一个法的自性值破除了，这叫正空。好，那现在就是说，随你对于自性值重法，你能对于普特杰罗的我的这个自性值观即灭，这叫破我执。好，这个空，这个同一个原理，当我把这个观空的原则拉到观到一切法的时候，叫观法空，彻底一切诸法毕竟空，成佛，是不是？所以声闻人有没有证空？有。但有没有彻底一切诸法无自性的道理，他有没有通透？没有，所以他不叫。那从这里开展出诸菩萨也是如此，彻不彻底都从这里开始谈。那所以说为什么阿罗汉他还没彻底，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菩提之良会一直告诫不能取证涅槃，因为取证涅槃之后跟有为就隔离掉了，那你必须从以有为法当中观我空，更进一步从有为法我有为生灭众缘和合法当中去观法空，而要观这个法空，必须要利用众功德法，就像我们前面讲色受正法即是波罗蜜， 从这众多因缘当中让你更能彻底相应实相。结果你一正涅槃，那个不足住啊，没有历练磨练的机会，就停掉，就他未成就。对，就以三界内的昏断生死他已经没了，但三界外未能圆满的这一部分他不能圆满，所以他停，他就停。好，所以我们你看好，我们要看好，当有所作，不度彼故当有所断了啊。他不能彻底度过一切的生死大海，当有所断，他必须要断他的尘沙惑，还有后头的因以这种更细的啊，这个无始无明，他还没有断，所以以不断故啊，去啊去涅槃界缘恢复，唯有如来应证等觉啊，得波涅槃，成就一切功德故，唯有佛才叫做波涅槃。但是般若生完涅槃，这个才叫，这就是究竟圆满的一切法极尽涅槃。不生完的涅槃是有生死对立的割离，但活的涅槃是什么？本住涅槃，就是我们讲的无住涅槃。那本住涅槃的意思就是本来寂静的意思，所以他有没有必须要去另取极证意、极念意？不需要，因为他已经提证一切法本来寂静。所以大乘法后来开展出来，为什么他开展出来的修行法门跟声闻人就开始不一样了？他不一定要极限在哪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发觉一切处都是佛法。为什么一切处都是佛法？因为一切处都是极灭，所以他不需要另割生死而入涅槃，因为一切处生死即涅槃。那由这个意义他出来，你又讲说这讲大话，没有啊，菩萨道道理如此，方法还是有次第的。只是他从一开始的观念是建立这样的圆融实相的观察，但他修行的时候是不是有次第？他还是有次第啊，他你要你到该到 山上去闭关的，他也要你去闭关闭关的啊。你菩萨还是住在若处啊，从你身眼离，然后心眼离，他还是要你做的啊。所以你看，所以菩萨戒法当中，菩萨也要你远离，甚至远离在家出家啊，把喧闹处的戒远离，那为了度化众生才承担起来，他不要你爱好群众的，他是为了悲心啊，他为了道业，他不是爱人群，他本身菩萨本身好要极尽涅槃，胜过声闻，只为了成就佛道，为了度化众生，所以他不忍心舍离，是这样。他爱好极尽，是远胜过声闻的。所以这里面来讲说，唯有如来应证等觉啊，得波涅槃。这时候的波涅槃不是已经，这波涅槃不是那种生死对立的涅槃，而是无住涅槃。换句话说，我们要取涅槃的意就是极尽意，也就一切造作、一切颠倒、一切妄想，皆该自行，这叫做极尽，这才叫涅槃啊！所以成就了一切功德。那为什么成就一切功德？就像那个我们讲那个色大生的一心开二门、流转门、生灭门、生一切法，那一切法也不离开真如门啊，是一切颠倒。这里后头也讲，一切颠倒事出世间法，不离开法性。迷则为众生，觉则是圣者啊，一切法的根源在哪？好，当我觉到根源的时候，是不是就成就一切功德？就好像说，如果我是虚空，那我是不是虚空内的一切法，皆为我所含纳？一样的道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知道后来修行就开始有可以比较稍微偷机取巧的，什么偷机取巧？一本万利的修法啊，这就是大乘的修法。当然讲是这样讲，其实就是说直接观。有的人就讲说啊，汉传佛教谈这些东西如何如何，好像很夸大， 好像有人讲说这样的修法是直接从涅槃自修，没有啦，还是法住之，只是他观察法住的时候直接就更直接了当来安立法的成立，安立的法性如何成立，他是更直接而已，他修的时候还是依法住之成就涅槃智，所以这不狂妄，因为大圣经典就是更直接针对具有这种成熟根性的，告诉你正直舍方便，直下就一切法的法性处直接承担，这绝对不是欺狂，这是道理如是，是你没有智慧去理解而已啊。所以说这个道理谈到最后，其实跟一切缘起法道理就是相通的啊。就像说包括声闻人在修行的时候，他有没有离开五蕴观察，他有没有离开缘起这些世间染污啊？那你许他不净观可以成佛，可以成解脱，我为什么不能许那个长虫的都可以成就道业，为什么世间一切法不行？所以我们观十遍处，我们十遍处也不是就世间法在观的吗？是不是？我们观一个呼吸啊，他还不成就阿罗汉？那如果以菩萨的阿那波那法，他还成就菩萨法？同样一个呼吸，就是一个生命现象，他都能观，能入观。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是不是要谈楞严经能入观的有多少？六根六尘都可以了，哪一个地方不能观？会观的话，随一年来皆是啊。所以我们后来很多观念啊，这个后来衍生就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其实理则是对，在我们禅宗里面这样的理则，直接禅宗讲禅宗，其实也当初也没有禅宗这个概念啊。他们就是将他们所体会的这个般若的道理，直接在实际上观察当中，他认为说，就像佛陀禅宗，其实当初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说为什么他不立文字？佛陀他当初也没立文字啊，也就是说直接更直接就佛法的教义去承担起来。我今天告诉你的啊，就像我现在告诉你，你不用拿回，你不要记很多，回去又要做功课干什么？现在就在观察，不立文字，直下用你的心去体会，这就是当初禅宗的本怀，不是吗？那后来衍生，它其实也就是从般若，很多的禅宗大德、早期大德都是从直接般若下手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修持，那这个方法更直截了当的。啊，在现前里面去观察，他不要你再绕文字，其实绕文字本身有没有问题？没什么问题，是因为你把这个文字转为一种等于是不能如理思维，变成是在妄想，以文字寻思过失在这里，所以他才把文字下拿掉。那所以说禅宗本身，禅师本身就是一本经典啊，就是文字啊，他就讲述，然后讲述完要你直接在心地下手，原理在这里啊。其实佛陀当时代的教化就是这样啊，他也不用回去再做功课的，他直接，他没有书本，没有笔，他直接就是观察了，能听多少算多少，那听的也不会分科分门别类，分很多科，一切法都会向实相，不是吗？就是他的本质就这样啊。好，所以整个道理都在这，所以我们在谈啊，我们现在是因为长久下来，本来这个方法很好，但却不把他的精神拿出来用，变成也忘了空的本意。本来那个直下从一切现前境里面去承受观察缘起的空意，本来就是法的正义，但后来不能以正思维当中啊，就开始偏离了，那就弄出一种非常偏颇的道理出来。其实本质过去的大德不是如此啊，我们还是有一个从你文思修所建立的，当初不是说不立文字以后，竟然把文思该有的文思修的过程都把否定掉，所以以至于到最后啊都偏颇掉。那其实禅宗的道理是非常有用的，那只是我们后代子孙要加油啊，不然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更直接的，直接透过一个就近了义的地方直接下手观察的这样的道理，结果慢慢给他还回掉了。我们看到 那阿罗汉辟支佛不成就一切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来得波涅槃。所以他得涅槃，有没有得涅槃一分？有，因为他有部分寂静，他有一，他有得部分的无为。好，所以他没有就近圆满，因为他还有所取。这个有所取，他不能，他在生死涅槃当中有所分隔，所以他才会有所涅槃寂静正路。那如果以佛来讲，他并没有另取涅槃，为什么？那本来涅槃就是无住涅槃。那为什么他会现涅槃相？他是为度化众生。所以佛的法身在哪里？佛的法身不变。佛的法身，我们讲说，我们只怕你把这个法身用有为法去定有，但反过来，你也不能把法身定成空无。你把法身定成空无，那学佛的意义完全都否定掉了，是不是？如果修行到最后一切空无，像我们刚开始就讲，修行到最后是完全空无所，那当然他是离一切妄想所成就的法身，不能用我们失意心去认定那个有性。他离一切妄想所成就的清净法身在哪里？他叫做常住。所以后来《涅槃经》才讲说常乐我净。那这个常乐我净跟之前讲的常乐我净就不一样。那这建立什么？这个道理就马上建立他给众生一个很大的信心。好，你跟众生，你跟一切法平等，乃至你本质上是跟佛也平等。所以这个方向一回转，变成第一个，你肯定你自己与一切法平等，你的怯懦心可以承担起来。再说他也告诉你修行的下手处在哪里，他不外求，他直下承担。好，那这是一个道理啊。我们接着来看，唯有如来得波涅槃，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故，阿罗汉辟支佛成就思议功德。为什么？他还不能究竟 啊，他不能，因为他还是有啊，不能究竟圆满啊，在他还是有限度的，有限度的，所以就变成落入可思议、可以揣摩的啊，乃至其他圣者可以知道你的分际到哪里了。那道佛那个究竟圆满的时候，他无所比拟，就像那个圣曼夫人说，没有比喻啊，超过一切分别啊。他说，尽你过称量，没办法用世间任何语言去描述它，乃至尽你无疲累，一个道理。其实这个道理，你要不要到正果才知道？其实不需要。你光对法义开始懂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说，其实以法的甚深义超过语言，这个不是你用，不是你的表面口语上的赞叹，你自己都会感觉一个法的升起具有无尽的缘起，而这个无尽的缘起无法用有为的文字跟表征的图像去描述它，你自己心里会有数。所以我会讲说，当你掌握到佛法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无法用很多语言，你充其量只是为接引众生来施设一个方便，否则你发觉用任何语言强指示那一份你所体会的东西，皆是错误的。这不要说你体证到，我也没体证到，但道理已经知道，道理知道就是说，其实用世间所有的东西很难，因为它是刚好是离这份妄想，不能用妄想分别去描述那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们又，你不能去讲，那你故意装的那模模糊糊，用个什么手势，那个也都错。实际上它是不得已的说明，你如果认为还有所定法，有所得，这是颠倒，那就生灭，那生灭那是颠倒。所以言得涅槃是佛方便，唯有如来得波涅槃，一切所因断过皆悉断灭，成就第一清净故。所以一切的，因为我们的过在哪里，它为什么会第一清净？这个清净在于那个心经里面讲的不垢不净，这才是真清净。如果有别的有对立的清净，不叫清净。那因为无所言说，只好讲，这叫做第一清净。那当众生起一个第一清净， 乃是自信涅槃啊，自信清净涅槃，那个涅槃，那个自信清净要起这个意的时候，其实已经远离了，又远离。你知道吧？有时候当在我不是讲过，在中论里面谈那个如来品，还有很多经典谈到这个如来品啊，不谈到如来啊，众生不容易体会，众生偏向以五蕴求如来。但的确佛不离五蕴，但佛不及五蕴，所以这个道理如实知，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这个才是真正见如来的原理。但众生对法怯懦，挥得向外求法，但不敢直下承担如来的教诫。他教你放下执着，见一缘起，方见如来，你不敢，你挥得另起妄想，说我要求如来，我要见如来。我告诉你，你放下我就在，那也就是说，不是我要抓你，你要让我抓得到，才让我感觉我见到如来。我就说，你放心，完全依教奉行，你就能得见如来。众生看似相信如来，却都是傲慢刚强，挥得走自己的路，有的始终见不到，这也没办法了，就是如此啊。好，阿罗汉辟支佛，有余过啊，有余过非第一清净，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来得波涅槃，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出过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境界，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去涅槃界远，多远？很远，你知道多远吗？在佛法里面，我常在上课常来讲，我们如果以成佛分三大阿僧祇劫啊，到初地是不是一大阿僧祇？对，初地到八地是不是到七地前地之后，这个是不是一大阿僧祇？之后是不是一大阿僧祇？但你看啊，我们在描述菩萨果位的时候，这个初地之前讲得很详细，对不对？那初地之后到八地就八个而已啊。七，然后七地完了八地，对不对？那八地后头到成佛，其实它占三分之二哦，可是阶位只有一点点。为什么？反正讲多你也听不懂，可是初地之前讲那么多，为什么？因为你堪受用就这一段，在过去要讲初地、二地、三地的各个圣者差异性啊，亏你的智慧。能说出它的差异，你能分别出来。我常举那个我们那个摄影，我们那个照相机，现在这个数位相机啊，500万位数跟600万位数对你有没有差别？老实讲没差别，洗出大小张的是有差别的。如果这光一小张的话，以你这种眼睛啊，看不出好坏的，因为它的细腻度不是你这个肉眼可以分的。你把洗成大张的时候，1000万位数跟500万位数就有差别，颗粒就开始显现不同。否则的话，其实没什么差别。以你这种灵敏度，差不了多少。你如果每次都洗小张的，其实也没差多少，你就不用买那么好的啊，可能买2000万，你不是要照海报出来的？你要贴买那么大干什么？所以细腻度其实也没什么差别。那当然越粗的还是有分，但在极细的地方其实我们感觉不出来。所以你看啊，这个前面是讲的那么详细，后面其实是更多无限差异的果位。那离以阿罗汉的位置，当然离涅槃可以远了。但我们怎么远到哪里？以我们这种凡夫，我们根本差不了多少，对不对？好，言阿罗汉辟支佛，观察解脱四智，究竟得殊席处啊，就是说四地智，观四地，好，究竟得殊席，止息烦恼，好，啊，意是如来方便，有余不了意说。其实他有没有得一分止息？有，但究竟止息不是，啊，究竟止息他不是，好，何以故？有二种死，何等为二？为分段时，不思议变异时， 昏断死者为虚为啊众生，不于思议不思议变异死者为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亦生生。所以他有没有变化？他还是有变化，但这个变化不是像我们这样肉身啊，这个表象的这个分段生死来差别的啊。这个在《成为次论》有讲，一分段生死为诸有肉善不善业，由烦恼障缘啊，烦恼障缘助势力故啊，助势力啊，就是烦恼障缘助势力啊，所感三界出一手果，出的一手三界内的出一手果，由善不善业的这种烦恼障当作他的隐身的势力，援助援啊，这个因缘的缘，援助这个势力所感的三界的出的这个一手果，就是我们讲过生命短长，随因哈、啊，随因缘力有定期限故啊，名分段。因为啊，我们再怎么长，不可能活太久。这中间寿命虽每个人有时候是短长差异，但基本上有一定的期限，就叫分段。成为生人就怎么样？好，那不思议呢？不思议变异生死啊，为诸无漏有分别业，无漏相应于清净的无漏，但还有没有造作？有啊，有分别业，有所知障，前面是烦恼障，现在是所知障，以法性不能如实解了的这一份于细微无明，那他也有清净的，但和合这一份清净所造的，包括修行慈悲啦、啊、发愿利益众生啦、啊、啊，修一切道啊，啊这些东西，其实他还有造作，因为他未彻底。那这一份的业会引申怎么样？所知障原住势力所感殊胜一手果，有悲怨力啊，改转生命，有悲怨力，就是由你的。你依于这种你的这个无漏业因配合无明合起来的差异分别，那从这差异分别的你的意生生由意感应的这一份变化生，天人也是意生生，好，中阴这一类的意生生，那圣者也是意生生，所以他不是用分段分段的，不像我们这样生命，所以。你我们经常在讲说，这个阿罗汉去了以后啊，去哪里啊？住涅槃城啊？那个迦摄，因为他是大弟子，所以他住涅槃一阶，他的那一阶应该是别墅大一点，因为大弟子嘛。那二弟子、三弟子、十阿罗汉应该住哪里？啊，他们有空没空是不是会去逛街？开始用凡夫去设想，这阿罗汉到底在干什么事？你把他，你用你的分段生死去抢他的一生生了，他是变异生死，所以他有变异啊，有转动啊，有转动，就是说有悲怨力改转生命，一起一起，所以啊，一起一，也就是有一个变化，但这个变化没有明显分段，啊，他说无定期限啊，没有定，他就整齐的齐，无定期限限制。啊，故名变异，它有变异，但不是那个分段的啊，这就是这两个生死。所以你看到他这讲说，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一生生，乃至究竟无上菩提，二种始终啊，以分段始故，说阿罗汉辟支佛啊，阿罗汉辟支佛是我身已尽，以分段生死故啊。分段生死这个点来讲，阿罗汉讲说我身已尽，尽哪里？分段生死。那你是不是真的有够格讲说我身已尽？其实不够格，我有佛，因为他连变异生死的生死都已经了，才叫我身已尽。就是阿罗汉没有生我身已尽，因为他还有变异生死，包括菩萨都还有变异生死，是不是？他从以尘沙后，我们不是有见思惑，有分段生死，我们还有尘沙惑配合什么变异？尘沙惑配合变异生死，是不是就这样？所以这个都是符合这个在十法界里面啊， 众生跟圣者的差异下，这样才能说得完整。好，然后再过来，得有余果证故啊，得有余果证故啊，说犯行已立啊，他是犯行已立，他因为的确有所证得。好，凡夫啊，凡夫人天所不能办，七种学人先所未作啊，须为烦恼断故，说所作已办，在这个三界内的这个烦恼已经断了，所以他叫做所作已办。可是彻底做了吗？前面有讲啊，他有些啊，事不就近故，当有所作。可是阿罗汉说他是什么？所作已办。那以佛来讲是什么？事不就近故，当有所作。你还要努力的，你还能成就的。好，所以这个现象最明显表现在维摩诘经。你看这两者菩萨风范跟阿罗汉的这种风范就完全不同。所以阿罗汉在面对这样的广大神通跟智慧量的时候，他才叹为说，原来有这样的差异的功能，可是化觉自己已经无能为力，那时候才很哀叹。所以所做一半，阿罗汉辟支佛所断烦恼更不能受后有故啊，说不受后有。所以他的不受后有是就哪里谈的？是就分断生死谈三界。所以天台是不是讲界内界外？所以天台的说法也是根据这些经典来的。是不是有界内生死跟界外？有界内，界内就是三界的分断生死，但还有界外生死啊，变异生死，他还是要断。所以假如我们眼睛只着于眼前的苦恼，只强调断分断生死，很可惜，就是当你度顿断分断生死的时候，入于涅槃，那你就把所有的外缘割挡在外头，这时候变异生死怎么断？六度万行的因缘也停了。好，这时候唯有以佛甚深力来接引他们，让他们回小向大，但不容易的。换你试看看，你如果常修禅定的人，假如你的发心一直有正确熏陶，那还没问题。如果你只是一个很单纯没有一个正见，只是守住禅定的，你会发现你的心自自然然，看似出离心啊，其实是一种对境的厌离，你知道吗？对境的舍离跟出离心不大一样。对境的舍离厌离是有境我不爱，出离是此境实不可得，不懂吗？这中间虽然在过程上有一些差异，但还是不大一样。我厌离这个境，我这个境实存在，但我不好要，和我后来观察这个境实不可得，实不可爱，我没有什么好恨的，因为也没什么好爱啊。所以圣者想要爱都很困难啊。他比如说他以前还没成圣人之前，他有很强的贪欲心，成正果以后想爱应急逼着自己爱都爱不来，不像我们很被壮，我不爱，他一离开以后经常在想那圣者是逼自己爱，他实在不可爱，爱一下好不好？不爱，因为实在没什么可爱，找不到可爱处，那个抓不到，整个心自行，所以这才叫出离，这才叫出离。好，那我们休息一下。